咱们继续进行神煞的学习。前几节课呢，我们讲的天乙贵人、天德贵人、月德贵人，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太极贵人。那么除了这六个贵人之外，我们还要学习福星贵人、文昌贵人、国印贵人、德秀贵人，以及魁罡贵人和金羽贵人这六个。其实呢，每一个神煞它都对应于我们在古代传说封神榜当中的某一个神仙，它就如同紫微斗数里面的星耀。那么福星贵人是什么呢？它代表的是哪一路神仙呢？命带福星，主一生碌碌无缺啊，这个碌是福禄啊，格局配合得当。必然多福多寿，金玉满堂。平常人得之，易主三餐温饱，无忧无虑。此星呢，多主平安福气，而不主富贵。这个贵人怎么查呢？是甲丙相邀入虎乡，更逢鼠穴最高墙。戊猴己未已入亥，丙壬为喜戌中藏。庚辰马头辛到己，壬骑龙背儿最喜非常，更有丁壬爱巡游，鬼人一见牛禄昌啊，这个呢，其中在这里面，甲人见丙寅丙子，乙人见丁亥丁丑，这个是本旬当中的真食神，也可以管它叫做什么呢？真福星贵人，就是这几个呢，在这个福星贵人里面，他表现的能力会更强烈，福禄之气呢会更明显。福星贵人的查法实际上也是这样，指的就是在本旬中寻得食神位啊，比如说甲子旬生的人，我们顺着排。第三位是丙寅，第十三位是丙子。第十三位呢，丙子虽然说已经出旬了，但仍属本家，所以呢，丙寅和丙子就是甲子的真食神，就是丙火是他的食神嘛，是甲木的食神位嘛。乙亥也是一样啊，乙亥旬生的人，顺着旬，第三位和第十三位分别是丁丑和丁亥，啊，也是乙木。生丁火嘛，丁火是他的食神位啊，是这样去查的。那么这个福星贵人是怎么来的呢？其实它表现的就是在告诉我们，它掌管的是食禄，也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保障啊，衣食住行嘛，民以食为天呐。但是它并不代表呢富贵，不是说我有了这个贵人，我就能够发多大的财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它只能说呢，我有了福星贵人，我不会缺吃少穿。我在生活上我会保持一个安逸的状态，这是它的功效啊。福星贵人对应的是紫微斗数里面的天同星，天同星的代表人物是谁呢？啊，就是周文王。周文王是什么呀？周文王是西岐的大善人啊，在他所统治的地方呢，人民是安居乐业的，所以他在这里面所代表的意义呢，就是有理想。能享受啊，不与人争，善于妥协啊，性情温和，有福气的意思啊，这是福星贵人告诉我们的特点。那么一个人呢，要是能出生在这个福星贵人的光环下啊，就如同你出生在西岐的那个国度，在周文王的管制下啊，生活富足，不会说缺吃少穿。那么最少保障了什么呢？我们能温饱，就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来说，你是一个小康的家庭了啊，这是福星贵人。但是呢，所有的贵人呢，都跟我们之前所讲述的这个贵人表现是一样的，贵人都不喜欢被刑冲迫害。那么贵人呢，就好像刚才我们讲的，福星贵人就如同周文王一样，他是能够给别人带来帮助的。或者说你自己呢，就有能够 帮助别人，有这种给人带来福气的信息啊，是自作贵人嘛，自己成为贵人，能够成为帮助他人的人。那么这样的福星贵人呢，最怕的就是被别人给破坏掉。比如说行踪破案了，把我的福星贵人伤害了，那么我说这个八字组合里面出现这种组合，出现这种现象，我这个人还能稳保吗？在生活当中我还能够得到这样的稳定生活状态吗？所以说这么一破坏就完了，整个格局就打乱了。福星贵人不会像其他贵人那么有能力啊，因为他只是主我们一个平稳的生活状态，安逸的生活状态。比如我们看到一个小孩生病了，但我帮不了他治病，我不是大夫，我最少可以让这个孩子吃饱饭，这是我的能力。同理呢，要是贵人在年月时的环境，但是被伤害，就好像说有人想帮我，给我帮助，但是呢，被我拒绝了。这里面说的伤害是谁伤害的呀？就是年柱、月柱、时柱，这其中有贵人，有福星贵人，但是被我日支伤害的，我日支对这个福星贵人形成的伤害，这时就好像有人要帮我，想帮我，但是被我回绝掉。排斥了，这样的贵人就算我命局里头有，八字里面有，也没有办法真正享受到他的益处。那么这样的组合，我们往往在端命时哈，就可以说你这样的人呢，有人想对你好，你都不容易接受，容易把别人呢给得罪了，或者说伤害了，导致你身边呢没有什么人现在愿意去帮助你了。这就是福星。福星贵人是能够享受自然之福，不贵亦富，是一个富态之人。只要不逢冲破啊，主人财厚时丰，福量宽宏，机体肥大，悠游自足，有子息，有寿考，无忧无虑啊，多主平安福气。这句话就是，要是没有被冲克的话，你命里带这个贵人就容易肥胖。我们可以看看自己有没有啊，特别是教授啊，还有神机，教授有吗？好了啊，接下来我们说第二个常用的神煞啊，文昌贵人，这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啊，大家在分析学历的时候经常会用到它，它本身也是管学业的啊，是一种什么呢？是一种能够提供给命主学习的环境。啊，记住大家，地支都是环境，所以我们在看学历的时候往往会很重视它。有文昌的人，就八字命局当中有文昌的人，说明首先你具备一个良好的学习空间。我们说学风好，学风好就好，你在学校，哎，这个学校的学习风气比较好，这个老师带的这个团队比较好，能够带动这个班级学习起来，孩子能够积极学习，这是学风。这就好像我们的文昌啊，是一个好的学习环境。如果说一个孩子他到这种好的学习环境下，学风好的这种环境下，他可能不至于说因为贪玩而导致学习成绩过度的下降，因为毕竟风气在那儿呢，整个大环境在那儿呢，大家都在学习，你玩也玩不到哪儿去啊，也没人陪你玩。所以我们在看学历的时候真的比较看重他啊。文昌星像谁呢？这个文昌星代表哪路神仙呢？他在这个封神榜里面啊，文昌星就是比干了啊，有七巧玲珑心嘛。他这个比干呢，幼年非常聪慧，勤奋好学，20岁就以太师高位啊辅佐帝姬啊，帝姬就是纣王的父亲啊，属于是皇帝的老师。而且比干呢是先后服务了两代皇帝啊，所以他当这个文昌星是当之无愧的。文昌星是个忠臣，代表文才好。文昌星会在哪些地方有很强的表现力呢？不光是在学业方面啊，不光是在学业方面，文昌还在为人的性格方面具有清高的特性，会表现出很强烈的清高的特性。命局当中有文昌还没被破坏的人，一世清高，再次清高了哈。文昌星啊，比前面那些贵人呢，相对来说更实用一些， 尤其是在咱们这个现在的社会啊，大家都重视这个学历教育，特别是孩子，因为它本身就涉及了人生成长阶段的学业运啊，所以说很重要。在看八字的时候呢，我首先是会比较注重它的。文昌一定要会查，要记在心里。那么文昌怎么查呀？文昌星是甲乙四五暴君之丙戊申宫丁己鸡，庚猪辛属任逢虎，魁人见卯入云梯啊，这是文昌贵人的查法，也是用年柱年干和日干去查地支。比如说甲木年干或者说甲木日干，它的地支里面有什么呀？有四蛇或五马，这就是文昌贵人啊，是文昌位。甲木和乙木他们的地支只要有四火或五马，四蛇和五马啊，都是他们的文昌位，这叫甲己四五暴君支。甲己四五暴君支，丙戊申宫丁己鸡，丙火和戊土遇到了申金啊，申就是他们的文昌位，丁火和己土遇到了酉金，就是他的文昌位啊，都这么查。这个一定要会查啊，因为在实际上咱们分析学历的时候真的很有用啊，很实用。接下来咱们再看下一个贵人，叫国印贵人。四柱带国印贵人者，主人诚实可靠，严守清规，照章办事，办事公道，为人和悦，礼义仁慈，气质轩昂。这是介绍国印贵人的特点。这个贵人实际上是比较少用的啊，几乎没几个人能够注意到他。他象征着封神榜中的哪个神仙呢？首先，这个国印贵人多指女性，实际上啊，就指的是皇后，纣王的原配，对应的紫微斗数里面的是天府星。他在纣王被妲己迷惑之前，对商朝的贡献非常大，是当时协助纣王治理国家的主要人物。其代表的才华啊，分别是管理能力、慈悲、守成和包容的意思。那么我们以后就会知道怎么用这个贵人了。先说一下他的查法吧。甲见戌，乙见亥，丙见丑，丁见寅，戊见丑，己见寅，庚见辰，辛见巳，壬见未，癸见申，也是以年干或日干为主。地支见到这个戌啊、亥啊、丑啊，就是。那么命带国印贵人的人呢，一样，只要没被破坏啊，只要是这个代表国印贵人这个字没被破坏，这样的人往往呢就会具有先天的贵气，容易让别人尊重，因为他做事很公道，就像皇后一样啊，会受人爱戴。特别对女命来说啊，如果说你的八字里面有幸得此，还没被破坏的话啊，必为贤妻，能有助夫之力，也是一个什么呢？能够在社会上让别人感觉你非常有一种祥和之气的能力，就是人家一看啊，这个女人呢就特别好接近、好相处，容易呢让别人尊敬啊，这都是她所具备的一些特质啊，人身上的气质。要是男命的话呢，就比较多的会体现在性格方面了。这个国印贵人呢，他不一定非得会在你的日支里面，他有可能在年柱上、月柱上或时柱上。这时呢，我们就要注意了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不是我自己具有这种贵人的特质，而是我身边的人有这种特质。比如说国印贵人在年月上，说明什么问题呢？说明我自己的长辈环境当中有这样的人，有这样呢有气质的，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。或者说我的时柱上，我将来的子女在这方面，或者说我的徒弟啊，有的人是当老师的，他教出来的徒弟学生啊，会经常有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，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的人物，受人尊重的人。我们要这么去看啊，在日支的情况下才代表我自己会有这样的气质，或者说我合到了他也可以。比如说月柱上的，我日柱跟月柱相合，我合到了这个国印贵人， 我也能够得到国营贵人所具有的特质啊，也可以。这个国营贵人呢，一样啊，既被刑冲迫害，一旦被刑冲迫害了呢，贵气就失去了，丧失了，就好像我们说的那姜太后一样啊，纣王的媳妇儿原配，因为纣王找了妲己来迫害你了，给打入冷宫了啊，最后也还被害死了。最怕的就是这种地支出现刑冲迫害我们的国营贵人，贵气丧失啊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，也代表你身边的人小人呢，肯定多啊。那么我们接着来啊，下面说的是德秀贵人。先说说他的查法吧啊，他的查法不是以年柱，就是也不是以年干或者说是日干来查地支的啊，不是这么查了。德秀贵人的查法是以生月为主，然后看四柱当中的天干里面有没有寅午戌这三个月。丙丁为德，戊癸为秀，申子辰这三个月，壬癸、戊己为德，丙辛、甲己为秀，巳酉丑三个月，庚辛为德，乙庚为秀，亥卯未三个月，甲己为德，甲乙为德，丁壬为秀。这就是以生月啊，你哪个地支的月份对应天干上的，就是有没有这样的这个信息。比如说我是生在寅月的人，我的八字里面天干上有戊癸，如果柱中再有一个丙火或丁火，这时候我就可以称之为德秀啊，就是说我既要有德又要有秀，就是从德里面出来一个，从秀里面出来一个，这样才能构成我八字里面的德秀状态啊。那再比如说我是申月生的人，我天干上呢有一个壬水，壬水为德啊，还有一个什么呢，还有一个辛金，这时呢辛金为秀，好了，我这时候天干上既有德又有秀，德秀贵人成立啊，是这样的意思。德者本月声望之德，秀者和天地综合之秀，五行变化而成者也。德秀阴阳解凶之神，也就是说德秀贵人能逢凶化吉，能够现瑞成祥，人命代之，主内涵充实，精神爽朗，仪表清奇，才华出众。那么我们说想一想吧啊，这样的人物和封神榜中哪一个神仙比较像呢？他呢实际上是紫微斗数当中的太阴星，是封神榜中黄飞虎的老婆，本来是一个什么呢，是绝色美女，就是最漂亮的了啊。后来被妲己设计，遭到了纣王的逼奸，最后为了清白选择了自杀，属于什么呢，属于古代女性的典范了啊。她代表的就是洁净、温柔、美丽、优雅、斯文。哪个女孩子如果要是既有德秀又有秀啊，这样的女孩气质上啊绝对会具有这方面的特点。太阴星本来就代表了聪明啊、文雅、和气、度量大啊，做事呢细心，而且呢耐性非常好，对事件的这个观察呢能够细致入微。太阴入庙，一生快乐，好享受啊，讲究穿着，人缘好，富同情心，讲信用，记忆力好，不喜欢受人约束，生活喜欢自由，表面文静胆小，实质呢性急好动，为人诚实，喜欢罗曼蒂克的这种气氛，有艺术修养，一般文笔都不错，要么就是一个万事通，特别重感情，非常明理啊，明事理，有什么事儿都喜欢藏在心里，不愿意道出来。这也是太阴星的缺点啊，而且呢他有别的缺点，特别愿意重视外表，爱清洁，有点洁癖了，做事还比较懒散，容易呢有这种胆小的倾向，还有点经不起打击啊，这都是太阴星的特点。这个太阴星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德秀贵人啊， 这个女命如果要是逢了这个太阴，这女命要是有得秀贵人呢啊，特别多情，而且呢还有小孩的脾气。虽然说她骨子里呢是那种温顺的、贤良的，而且气质比较好的一种类型，但是很容易什么呢？没有主见，就是不是很有主见的啊，就是容易呢受到周围的环境来感染，就别人说点什么，自己就容易被触动，觉得哎他说的可能有道理。有的时候就会对感情啊一些生活上的问题想不开了，这都是他的问题所在啊。要是男人有这种太阴入命啊，就有点娘娘腔了啊，形象上有点偏于女性化了，但是异性缘非常好，因为这个太阴呢被视为男命的桃花，入命就会有艳遇。比如说咱们群里的这个小明啊，太明之间就这方面的特点。命带德秀的哈，容易让人乐意亲近，有种让人想保护他的感觉。但是呢用法也跟其他的贵人一样，得保护啊，生和啊，或者说是处于一种安静的状态，这是最理想的。别把他伤了，你要是行冲破害了这个德秀贵人，那完了，一伤了就成烂贵人了，就真成盖了啊。德秀贵人的优点呢，是在于能够坚守住自己的底线，并且可以影响自己身边的人与自己站在同一战线啊。但过于坚持往往会容易走向极端，如果再有其他的凶神相配，比如说劫煞呀、亡神呢等等啊，这个时候就容易想事非常偏激了。好的品质呢会给我们带来非常有利的气场。如果八字里面有贵人的人呢没有被破坏的情况下啊，说明我们身边总会有人乐意找我们来合作来帮助我们。小明哪去了？那不在那种时光之翼吗？那么我们在学习这些贵人的时候，大家就注意一个特点啊，首先看他有没有被我利用上，也就是说不管这个贵人在哪儿，他是不是能够真正帮到我，在地支呢是不是跟我相合，或者说呢他不跟我相合，但是呢也别伤害我，这样也是好的。就是哪怕我身边的贵人哎挺了不起的，都一个个有能力，是不是？但是呢我可能在真正的这个实质问题上得不到他们真正的具体帮助，但是因为我身边有，就好比说你身边有个亲戚非常有能力，是个非常大的官，在单位上啊，在有些部门，政府部门当一个非常大的领导，那么我可能说在直接利益上呢不能享受到他的帮助，比如说让他给我找个好的位置，换个工作，可能我做不到。但是因为有他这个名气，有他这个影响力，我在单位当中，比如说我啊，比如说我的这个家里有个哥哥啊，是在这个教育局教育口的非常大的领导，但我哥哥可能呢是一个比较固执的人啊，不愿意去做一些这种走后门的勾当啊，帮助我安排工作，那所以说我在他这里都得不到一些实质性的帮助。但是呢因为我哥有这个地位，我也在教育部门里面呢就职，我可能这个职位啊并不是我理想中的，但是我的领导因为我哥的面子，因为我哥的这个为人啊，或者是这个官位地位，他不好意思给我穿小鞋，也就是说我间接的一样能得到这样的贵人影响，只不过不是那么直接实质性的，他是这样的，只要你没破坏他就是好事，这是贵人。那么贵人不光只是地支上的，我们要明白啊，像刚才所说的这个德秀贵人，它是指月令去查天干，那么天干上的信息代表了贵人，天干上没有刑冲迫害啊，我们怎么看这个贵人和我的关系呢？一样的啊，生克总有吧，你没有刑冲迫害，你有生克吧，对不对？你看看这个贵人有没有生到你啊，有没有形成一种流通的关系啊，相生流通就是友情啊，那说明我这个贵人哎能够帮助我，能够给予我的支持，要是克我呢，不就说明这个贵人不喜欢我吗？ 就好像我身边有一个亲戚很有能力，但是呢，人家不喜欢我，从来没想过帮我，还有点瞧不起我，那我要这样的贵人有什么用呢？所以说具体看的时候一定要看他们之间根据不同的组合，不同的表现，观察他对我日柱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样，是好还是坏啊？这点要清楚，不能说光看到贵人就说好，哪有那么多好事啊，对不对？好了啊，咱们接着说，咱们得说下个贵人了，是魁罡贵人。这个贵人好啊，这个贵人很多人都容易遇到，很多人容易有。那他好在哪儿呢？我们首先说一下啊，在地支的类象里面，辰为天罡，戌为合魁，乃阴阳灭绝之地，贵人不临。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辰和戌这个环境是贵人最不喜欢的。而为什么魁罡贵人偏偏正是这两个环境造化出来的福贵呢？这个魁罡贵人到底是什么呢？好了，古歌云，魁罡四日最危险，叠叠相逢掌大权，主人性格多聪慧，好杀之心断不偏，上有行冲兼迫害，一世彻骨受鞭台。命带魁罡的人呢，个性耿直，嫉恶如仇，聪明果断，善用权力，赏罚分明，见义勇为。魁罡是制服众人之行，有领导，有威权，也有刚强不屈的个性。那么也和我们上节课讲的一样啊。首先我们也先来看看啊，魁罡贵人呢，他符合什么样的这个封神榜里面的人物呢？这个魁罡贵人呢，他代表的是紫微斗数当中的天象星。这个天象不就是丞相吗？谁是丞相啊？纣王手下啊最大的丞相是文太师啊，是执掌兵权的人物啊。其实所有魁罡的特点呢，文仲太师身上都有所体现，要强、刚毅、果断、勇敢、好胜、冲动，还有顽固和不妥协，这都是魁罡贵人的特点呢。而且魁罡贵人呢，还有什么呀？执掌兵权的能力。那么为什么说这样的神煞会出现在天地灭绝之所呢？这个文仲太师到底是商朝的什么大臣呢？他属于军机大臣啊，是将军的职务，而且是谁也不服的人，就是皇帝老子纣王都得敬他三分。文仲一生都在战场上，辰和戌的天地灭绝之所就像是战火纷飞的舞台，神仙都看不下去的地方。这样的环境中的战士呢，他们最大的贵人不是得到别人的帮助了，最大的生存机会就是自己能够坚强起来，一直能够坚持到底。在战场上能存活下来的这个人呢，他有时候不光是运气，你首先要有一个坚强的心。所以说命带魁罡的人呢，他们本身就有主动去拼搏，会要强，上进心很足，这就是魁罡贵人要表现出来的贵气啊。你的父母可以给你安排一个工作，但你能在这个工作当中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，那么带魁罡的人和不带魁罡的人，他俩一相比的话，魁罡贵人肯定会更上进，他更有上升的可能啊。一样啊，魁罡贵人怕被破坏，一破坏就完了，他就像是一个梯子啊，别人没有，但是你有，你可以比别人爬得更高，但这个梯子坏了的话，你不光是爬不上去了，还容易跌下来。那么我们现在说说魁罡贵人的查法啊，他的地支就是辰和戌，只是天干有所不同，分别是壬辰、庚辰、戊戌、庚戌这四个啊，他们叫不见财官行煞病，身旺啊，身行旺地贵无伦，就是最忌的就是被财星和官星来伤害。这四个呢，记住日柱见到就是，其他柱见到不是啊， 就只有日柱，日柱是壬辰日生的，或者是庚戌日生的，庚辰日生的，或戊戌日生的，这四天生的叫魁罡日生的啊。那么如果说我这个年柱、月柱或时柱上也出现了这四个的时候，我们怎么说它呢？就是不在日柱上，在年月时上出现这四个呢，它就代表什么呢？跟刚才说的一样，它不是我自己了，它是我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亲人，我亲人有这样的状态，有这样的气场。比如说我的年柱，年柱是魁罡，那么可能说我自己的这个长辈，在长辈这个环境圈里面有这样的人物，特别威严的，特别有气质的，很严厉做事儿，特别像这种魁罡的人呢，如果说他在这个年月环境里面出现时啊，年柱其实影响不大啊，年柱因为生同一年的人太多了，主要是月柱，而且他还和我有关的时候，比如说月柱是这四天生的，是魁罡日生的啊，他还和我有关，比如说跟日柱相合或者是跟时柱相合有传承性的时候，往往这个环境里面的人哈，他容易呢有从事五职的啊，因为魁罡代表了五职信息，魁罡跟五职的关系非常密切，天地灭绝之所嘛啊，战斗中的环境。但是也不能说有魁罡我们就说他去当兵啊，不是这样的，只是说他们这种性格的人适合从军，适合从事一些什么呢，争斗性比较强的环境。魁罡贵人呢，他最害怕的是什么呢？最害怕的是谏官。为什么怕谏官呢？我们说魁罡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不服输的人啊，固执的人，不服管的人。魁罡的人轻易不向任何人低头的啊。那官是什么呢？官是管我的，他就是需要我去低头的，需要我妥协的。但我喜欢吗？如果说魁罡命生的人，他在学校里面肯定不是一个特别听话的孩子，不是说老师说什么我就听什么的孩子，这是他的性格。如果说发现你们将来自己的孩子是这一天生的啊，魁罡日生的，别太要求他听你们的话啊，他肯定是不服管的。所以说这样的人如果在单位当中啊，领导都拿他没什么办法，你说一句人家有十句等着你呢。那么是不是说这四个魁罡日生的都这样呢？也不是啊，这里面最明显的就是庚戌和庚辰这两天生的会明显，而戊戌和壬辰呢就相对来说圆滑的多了啊，这是五行特性上的东西了。庚是什么呀？庚本身就是顽固不化嘛，这样的金本来就代表了死脑筋嘛，容易钻牛角尖啊。所以说庚戌庚辰这样的魁罡遇到正官的时候肯定是不服管的，太顽固啊。但是像戊土呢，戊戌和壬辰呢，这一个是土一个是水，都有很强的包容力和灵活性，所以他俩见到官呢相对来说圆滑的多。所以只是说庚戌和庚辰这两个特别不喜见官，一见官呢就不顺，老容易出现坎坷啊。但是戊戌和戊辰也有怕的，戊戌和壬辰呢也有怕的，他们怕行什么呀？怕行财地啊，不宜见财。那么首先我们想想为什么这样的东西不喜欢见财呢？其实也是从他们本来的特性上下手啊。这个戊戌和壬辰他们和庚辰和庚戌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？首先戊土在戌这个环境下是自己的根儿，也是自己的木，壬水在辰，虽说这里面不是自己的根儿，但也是自己的木。我们这样一个一个去理解的话呢，是什么？是戊戌就像在砖窑中的火炉，你要在这种地方给它下场雨是好还是坏呢？再换一种说法说，如果我的亲人埋在了一个干燥的这种土地上，但这里面常年下雨，墓里都进水了，是好还是坏呢？这就是指的戊戌见到了什么呀？见到了水，水是财星吗？就不好。 那壬辰也是一样，辰是水库，本来就像海洋啊，就像你把古人的这个骨灰撒到大海中，那么如果说大海里面忽然哪天着火了，像前一段时间啊，去前两年，那英国那边的海里面的这个石油管道漏了，泄漏了，呼呼的大火在海上着，那海上漏油的时间啊，那这就是对于环境的一种破坏呀，还能好吗？本来水库就像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冷库，是存储冷冻食品的那种地方，你非在这里面点个炉子，那这一屋的海鲜都得臭啊。所以说对于壬辰来说，他要是见火就不是什么好事了，火不就是水的财星吗？所以壬辰也好，戊戌也好，他们都不喜欢见财，而庚辰和庚戌他们都不喜欢见官，这是魁罡的特点啊，要学会区分。反正你们遇到了魁罡的呢，只要说这种人好胜心特别强，特别要强上进啊，错不了，不服输的性格啊。但是魁罡的人一旦被刑冲迫害了，这样的人就喜欢破罐子破摔，自暴自弃了。他一旦被刑冲迫害啊，这种人身边必须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小人，就是自己有什么点，自己有点什么设想都会被身边的人给打压住。魁罡性言有操持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们做事儿非常有分寸，也是对自己要求非常高，自我的约束力特别强。这样的人呢，你在生活当中呢，你不用说刻意的去要求他，哎，做什么做什么，他自己行事啊，不管是干什么，心里是有数的，他知道自己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啊，就到线了，就不能再往下做了。这是他们这一种人呢，心态特别好的一点，是能够把握住，能够控制住自己，约束力非常好啊。所以说魁罡的人代表的是有主见，就是当我们身边有不同的声音出现的时候，或者说有和自己的这个想法唱反调的时候，他往往呢就会激发出自己的斗志啊，觉得你说的不对，他会很容易呢明确自己的这个思想方向啊，不会说因为外界的声音干扰而改变自己的路线。这个神煞呀，就是不管我们身边呢，就是我们自己的八字里面啊，有什么样的神煞信息，有的人可能八字里面都没有贵人，一个贵人都没有，或者说有了也被破坏了，但是我们也不用说去觉得这就一定是代表我的命运不好啊，没有那一说。我们说所有的神煞，现在讲的是好的啊，好的这种神煞，那还有不好的神煞呢，很多呀。就是不好的神煞，只要组合得当，它依然能发挥出好的作用。所以我们不要说认为，哎，我的八字里面有这个不好的神煞呀，那个不好的神煞呀，有什么，哎，这个是十恶大败呀，或者说那个是孤臣寡宿啊，我的命运就不好了。不要那么去看，因为他们会很容易因为我们组合当中的各种信息导致它发生变化。魁罡的人也是一样，他不是很刚强吗？但如果像刚才我们说的，你要是庚辰或庚戌生的，偏干或地支见到一片的火气，都是什么呀？都是正官的火气，就好像你这个金呢，被完全因为环境大环境的影响而改变了，你被毁掉了，你还能刚强的起来吗？所有人都要打压你，指责你，这时你就完了。你也不会说一直保持着自己那个非常固执的心了，那个时候对于魁罡的人来说就容易出现另外一种极端了，会变得胆小懦弱，会容易担惊受怕啊，因为他认为身边所有的一切都是在针对着他啊，就非常可悲了。所以在观察的时候，环境要大于神煞，我们要观察整个八字的组合，要观察整个身边的信息环境，要注意它会导致我的神煞发生何种变化，环境大于神煞啊，这是重点。我们每个人呢，你出生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高度，那是 先天的东西，你没有办法决定的。就像是你出生就是生在一个有钱的人家，你是富二代，这是命里注定的，改不了这种环境，先天环境改不了。或者你出生就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，生在贫民区，这也是注定的。但你未来到底好不好呢？这不光是你的家庭决定的，还要看你自己的运气和才华。你身体什么时候会得病你不知道，你身体什么时候会有意外之灾你也不知道，这都是老天爷的事儿了，是神灵，说白了是神煞。我们说穷通宝剑啊，就是条侯说，这看人生最大的环境，你一生的环境。子平格局呢，是看人生的事业环境、工作环境、人生的追求。那么神煞就是看你日常的生活环境，你看看你身边到底有什么样的人，对不对？你自己又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你会受身边的什么样人影响，你身边的朋友圈到底什么样的人多，是这种意思。好了，大家呢多观察观察自己的八字啊。现在我们讲的都是好的神煞，当讲到不好的神煞的时候呢，大家更有东西可以去对照自己的八字了，你就会发现你自己身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出现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脾气不好的人出现，或者为什么会有这样老坑自己的人出现，或者我身边为什么老有猪一样的队友，这都是跟我们的神煞有关。那么我们现在就观察观察这些好的神煞吧，自己身边有没有，然后我又是怎么对待人家的，我是不是我的行为做法是错误的，那我在生活当中我尽量去改善它，我别老伤害我的贵人，对不对？我别老去宠幸我的小人。学命啊，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要结合着我们自己的命运去改善它啊。好了，下课吧。
更多风水学、命理学、四柱八字、奇门遁甲、梅花易数、紫微斗数、手相面相等易学玄学资料，欢迎登录国学资源网下载，网址 www.国学资源.com。